国思想长廊。
各位听友好，雷蒙·阿隆从法国知识界的分化与争执中看出，一个读书人，哪怕你才华过人，学富五车，也会在一些简单的问题面前是非不分，因为有一些观念像鸦片一样，让吸食的人陷入幻觉，以致连简单的事实也分辨不清。他决心去梳理这些观念，他把这些观念称为知识分子的鸦片。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《介入的旁观者》雷蒙·阿隆第七节《知识分子的鸦片一必修课》批判性思考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这倒很有意思，我们在现实当中确实常看到许多争论是违背常识的。
就是的，观念这种东西啊，虽然你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是你一旦信奉它，它就不知不觉地左右了你判断事物的角度立场。尤其是当一种制度它需要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的时候呢，它会通过构造一种意识形态，借助权力推行与灌输，让社会呢通过这套意识形态来认可和臣服于这种统治。这套意识形态就是一个观念系统，这套运作方式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苏俄共产制度和纳粹制度。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有一个概念叫批判，它呢也是一种方法，就是要对一些人们经常习以为常的观念系统啊进行分析。它要告诉人们，你所信奉的一些观念啊，很可能从根本上就是错的，或者那些被称为真理的东西啊，它根本不具备真理性。雷蒙·阿隆的名著《知识分子的鸦片》就是这样一种批判性的著作，他对法国知识界惯常使用的一些观念做了清理，指出人们由于这种观念而生出的种种的纷争啊，需要审视。他把这些观念称作知识分子的鸦片。鸦片这个东西啊，它就是让人上瘾，你一旦吸上它，你就丧失了意志力、判断力，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之中。最可怕的是它很难戒除。我们可以想象，你让一个有毒瘾的人戒毒，那得有多难呢？我经常在中国的一些网站上看到对一些事件的评论，他们使用的那些观念往往是无理性的、未经批判的、毫无逻辑根据的一些虚假的观念，他们其实就是最典型的鸦片瘾患者。所以啊，我们讲阿隆的著作，重要的是要学习他的方法。雷蒙·阿隆特别关注知识分子的作用，因为在他看来，既然你是有知识、有文化的人，你在社会中说话有影响力，所以你就更有责任呢，要让自己的头脑清楚，对自己你也要有批判的意识，对你使用的那些观念呢，你就更要特别的小心，不能以其昏昏，使人昭昭。
阿隆的这种态度就是一个对社会、对公众、对思想负责任的态度。
是的，所以啊，虽然有一段时间，当那个法国的知识界亲苏、亲共的势力特别大的时候啊，阿隆他特孤立，但是他很坚定，不摇摆。他说，知识分子当然有道理干预政治斗争，但是你可以看出来，干涉它是分为两种的，一种是学习教士，一味的去捍卫那些神圣的价值，一种呢，是你加入了党派，宁可由此而受种种的意识。在任何党派里面，作家、教授仿佛都是宣传员，要他们干的不是启发思想，而是煽动情感，他们煽动起情感，而后呢，为这些情感辩护。但是憨有人致力于净化激情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看啊，阿隆他是怎样去净化那些激情，批判性地去考察一些最常见却奇异繁多的观念。他在这个《知识分子的鸦片》一书中梳理的第一个观念就是左派。他先指出啊，这个左派这一个词儿它怎么来的呢？他引了特立夫大词典， 他说这个左派这个词啊，就是当时是法国议会中的反对派，就叫他左派。因为呢，这个党的议员啊，他都是坐在议长的左侧。但是他立刻就说啊，说现在这个左派这个词儿啊，他已经不是指反对党了。因为各个政党轮流执政，左派政党你成为执政党的时候，你还是左派。所以他调过头来，他就分析历史上左右派对立的根源，而且他指出了法国被认为是左右对立的故乡，所以法国永远在这儿争辩，永远在闹事儿。其实他是有他的历史根源的。而且阿龙说啊，他说法国历史上就有这么一种左派的情节，因为在法国呀，左派的这个威望啊是如此之高，以至于那些温和的或者保守的党派也绞尽脑汁啊，要从这个对手的词汇表中借取某些修饰语，人们就彼此试着看谁最有共和主义、民主主义、社会主义的信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阿龙看来啊，有两种情况使得左右之间的对立在法国显得格外的严重。旧制度的统治者所尊奉的世界观呢，它是通过天主教的教育获得的，而为革命的爆发做准备的新思想呢，它就指责这些权威的原则，所以呢，似乎它既是教会的原则，它又是王国的原则。朋友们，如果还记得我们在前面呢，介绍启蒙哲人的时候所谈到的那些反宗教反王权的内容，就可以深入体会到法国左右对立的深远的历史根基。阿龙呢，他马上他举出英国为例子来衬托法国的特点。他说啊，尽管英国人没有以普罗米修斯式的剧烈行为挣脱锁链，但是法国大革命以疾风暴雨的方式在整个欧洲大肆推广的一些观念，如主权在民，权力的行使要符合规则，议会得通过选举产生并拥有最高的权力，取消个人身份的差别等等，他们在英国啊，却实现的比法国还要早。在英国，民主化是对立党派共同的事业。阿龙的意思是说啊，英国的历史它没有出现过大的断裂，社会也没有出现过一分为二的这种状况。
确实，法国和英国在这一点上不一样，因为法国大革命造成了历史上的断裂。
对的，对的，阿龙的分析他就是这样。他认为啊，法国大革命实际上是造成了两个法国。他说法国啊，似乎建立起两个彼此对立的法国，这两个法国，一个不甘消失，另一个呢，他毫不留情地攻击过去，两者都认为自己体现了一种永恒的人类社会的类型。他们一个让人想起家庭、权威和宗教，另一个呢，就让人想起了平等、理性和自由。我们说右派，它是尊重传统、维护特权的一派，而左派呢，则是崇尚进步、尊重智力的一派。但是呢，阿龙说呀，说这种区分从历史上看过于简单，因为呢，左派它好像是这个大革命的继承者，其实呢不是这样的，这种想法啊是一种光荣的幻想。所以阿龙自己他断定说，从1789年到1815年，就是整个这几十年的大革命这个动荡，就从来没有过一个统一的左派。那么我们当然了，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法国这几十年的历史啊，确实能够看出阿龙他指明的这个事实，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左派。那么到了19世纪中叶，马克思主义出现了，工人阶级又被当作要推翻一切旧制度、实现人类大同的力量，所以他成为理所当然的左派的代表。所以阿龙说，那许多人把选票投给共产党的选民，坚持认为呢，共产党它是启蒙运动的继承者，共产党呢，更成功地从事着左派的其他团体也在从事的任务。随后啊，阿龙的分析就不纠缠在你是左派你是右派，而是他转入了啊，你这个派别的划分和一种价值观念它背离的问题。 比如说，你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左派，你是反资本主义的，你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化，你反对托拉斯，你要求国有化，你反对市场经济，你要求收入分配都要平均。但是呢，这是一种左派的新的神话。因为阿龙说呀，在欧洲大陆20世纪最具有决定性的经验是什么呢？是右派内部和左派内部出现了法西斯主义、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所造成的这种双重的分裂。这种现实的状况呢，造成了左右两派的划分呢，与传统的价值观它就是背离了。右派的纳粹，他的政纲里，他纳入了消灭失业、提高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等等这些。而左派的这个共产主义呢，在苏联他却剥夺了工人阶级的所有的权利，连成立工会都是不可能的了，让他们成为了一个党的工具，让他们的辛勤的劳动呢，为党的官员提供特权生活，而工人本身仍然是异化劳动的奴隶。那么这种变化呢，是传统左右两派的区分没有意义了，因为这个名称和它的实质内容和它的价值取向完全背离了。下一次呢，我们再接着更详细的分析这种背离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恶果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月胜。
谢谢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08期，介绍了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龙第七节，知识分子的鸦片必修课，批判性思考。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，苏丽娜的技术制作。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